弟兄姊妹，各位听友，早安。今天我们灵修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前面已经讲到，整个约翰福音五到十一章是比较围绕着犹太人的节期和主耶稣的讲论，在不断的对比中而展开的。约翰福音第七章主要是提到犹太人的祝棚节。我们在旧约就看到犹太人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日。第一个呢是逾越节，代表着要开始收割春天的谷物。然后呢是七个星期之后的五旬节，来庆祝收割完毕。最后一个呢就是祝棚节，又叫收藏节，庆祝秋天果树和葡萄丰收，同时呢也是让以色列人啊在田间打起帐篷，回想当年他们的祖先在旷野流浪如何蒙上帝恩典的往事。所以祝棚节这样的节期不单是要赞美神赐下了丰收，也是要思想在旷野流浪的日子上帝是如何眷顾和恩待。这三个节期啊，犹太人都要到耶路撒冷在圣殿中敬拜。祝棚节的节期呢是共有七天，这期间呢要献上大量的牛、绵羊和羊羔，一直等到第七天节期高潮，更会举行特别的仪式。我们知道主耶稣和他的家人谨守犹太的律法和敬拜的规定，耶稣很可能每年都至少三次上耶路撒冷过节，他要上去耶路撒冷跟众人一起来有朝圣。祝棚节呢是在九月或者十月期间举行的。我们知道古代人呢小心地观察的日子的长短，制定了冬夏两至以及春秋二分。祝棚节呢碰巧也是在秋分，这一天的白昼和晚上长度相等。所以犹太人在这个期间呢也会认为说秋分就表示太阳开始光芒衰落，因此他们也要来呼唤光要再度变得强盛，他们呢也会有庆祝光的仪式。耶稣当然非常熟悉这些，所以他也特别来利用光说明自己的身份。我们也知道以色列深秋啊是干旱的季节，春天之后就不会有磅礴大雨，蓄水池水位降低，泉水流量很少，山上一片荒芜枯干，没有水大地就难以重现生机。因此祝棚节呢也特别邀请人来向上帝祷告，祈求雨水重来让农事继续，也祈求大地重现生机，也盼着人能够在灵里复苏。所以祝棚节下雨被视为神会在将来赐下丰沛的祝福。耶稣也认识这些意象，所以在第七章也充分使用了关于水的主题。那么同时呢在整个节气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七章提到的节气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会有特别的仪式。在整个过节期间啊，每天都会举行一种水的礼仪， 祭司呢列队前行，下到城南的边上，到基逊泉。其中一位祭司呢把水倒进一个金罐子，士班呢同时唱诵以赛亚书20:3，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祭司把水带回山上的水门，群众跟在后面，右手呢握着树枝，左手握着柑橘果的树枝。群众的一面挥动的树枝，一面唱诗篇113-118。行列呢到达圣殿后，祭司步上祭坛的台阶，把水呢倒在祭坛上，群众呢围在他四周继续唱歌。到了节期的第七日，这样的仪式会进行七次。所以犹太人对水的礼仪有多个层面的理解，一方面呢是向神求雨，另一方面呢也充满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因为呢在旷野的时候啊，神使磐石出水，现如今呢水从圣殿献祭用的石坛流出。撒迦利亚、以西结都见过一些异象，看见河水在神所赐奇迹的祝福中从圣殿流出，在干涸不毛的土地上公开展示这水的异象，让人啊活像看见在神赐生命的圣殿中流出赐生命的水来。那透过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介绍，各位朋友应该很清楚的知道了，如果呢我们不熟悉犹太人的祝棚节，也不了解他们当时庆祝的情境，我们难以深入理解约翰福音第七章。那因此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没有按照他弟弟的那个时间表，而是按照天父和他自己的时间表来低调的参加了祝棚节，只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才特别向大家有非常重要的一场讲道和宣告。那在这里也特别来向人见证出他的身份，所以这一章就让我们看见节期开始、节期中间和节期尾声的大日子。那么它是从耶稣的视角来描述这一个节期，也把这个节期它所蕴含的预表的含义给展示出来了。所以当耶稣展示他自己是节期所预表的真正的属灵的活水和真正的光的时候，就产生了一系列的误解。所以约翰福音巧妙的镶嵌和渗透了审判和误解的主题，让每一个人都要来站队，到底是在认同耶稣还是反对耶稣的阵营中。所以群众的期望就为将要发生的事搭建了舞台，耶稣的到来，争论和分歧随之而起，群众的纷纷议论，这在7:12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个纷纷议论的词儿，就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发怨言那样的词是一样的。这更提醒我们说，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来靠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发怨言呢，还是心怀感恩呢？那节期过了一半，耶稣首次进入圣殿的院子公开教导人。7:14-36记载了他的一番言论。那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家就特别来追问关于耶稣的三件事儿。第一个，耶稣从哪里学会这些事儿的呢？他的背景一点仙鹤的资历都没有啊。第二，这个人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不是加利利的乡下人吗？加利利不是没出过好的有名的人吗？其实加利利呢是有过 先知，这个就像约拿、拿鸿啊，都是加利利的。但是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的心目中，加利利当然就成了一个外邦人之地了啊，也成了一个蛮荒之地。所以这个人到底从哪里来的呢？第三个大家争论的就是这个人要往哪里去。而耶稣的回应是什么呢？天上。他从哪里学会这些事？天上。从哪里来的？从天上。要往哪里去？天上。当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引起轩然大波，大家觉得他在健忘，也在与至高者同等。他是人，却把自己当作神。但是他们却拒绝从耶稣的角度和立场来考虑，他们只从他们自己宗教文化的背景来考虑这件事儿。是的，从人间的立场来说，权柄是被授予的，人自己不能知道权柄，那人呢也是要有资历和学习，同时呢人也是要把人带到一个在地上的有希望的有光明的地方，这是人的常识和想法。但是这样人的常识想法不能直接套在耶稣身上，因为他的权柄是直接来自于神，他也是从神那里来的，他也要把相信他的带到神那里去。当我们一再的考虑人继承权柄、人自我神化和人到神那里去，一再的来考虑这条路似乎才是正途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已经进入死胡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真正的超越。而这个时候上帝却借着耶稣来到我们中间，来带来这样的真正天人的相合，真正的天梯。我们呢其实是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立场和背景。而在节气的最大之日，耶稣就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这宣言的象征意义跟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逾越节期间所做的相同，正如属地的粮可以让人想起天上的粮，最后成了耶稣要献上自己作为生命的粮，如今耶稣也在做同样的事。生活必须的雨水和水的礼仪，使人想起奇迹的旷野之水，想起从天上赐下来的水，最后成了耶稣要献上自己作为生命之水的源头。当他真的成为生命之水的源头的时候，圣灵就会特别的降临，充沛的在信从的人生命中运作，从而呢让人的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在地上做工的时候，圣灵还没有大面积的赐下来，但是当五旬节之后，教会呢就明白了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因为凡信他的人就会有圣灵的引导和充满，腹中就能流出活水江河。这也是指着每一个信他的人其实都可以成为福音的使者，来见证这一位给人带来盼望的基督，从而让人得着喜乐和平安。因此每一个人都可以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也能让大家都一起来欢然取水。当耶稣来借着水和第八章他也提到他是光，来提到说祝棚节所 使用的水和光就是指向他自己的时候，大家不但没有听从，反而在审问他，因为大家不肯放弃自己的前提宗教和文化背景，而不愿意到他这里来体验活水的滋润和腹中活水江河的涌出和滔滔不绝。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深的提醒，也就是我们是满足于仅仅观看耶稣、审问耶稣和与耶稣不相干的这样的一种旁观呢，还是真正的来接受他所赐的属灵活水，也让我们自己成为一位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分享者呢？那你的生命有没有真的因着领受活水而永流不息的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实在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约翰福音第七章让我们也渴望着属灵活水，愿你使耶稣满足我们的心，也让我们成为福音和爱的使者，对周围的人带来活水的滋润和浇灌。是的，在我们不能，但是主啊，在你凡事都能。以上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